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关于死亡带来生命这个话题。
我们的旧性情老我被致死，我们这属灵的生命就活过来了，但是非要靠着信心方可以做到。
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开始查考《申命记》，查克老师继续带领我们研读有关以色列民在旷野经历，让我们看到他们为今天教会立下的模式。摩西向来认为自己是不善辞令，但他却成为历史上最会沟通的人物之一。他在临终前再次重申神托付给他的律法。这次查克老师将解释摩西这个沟通方式如何能成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的好榜样。现在我们来看《申命记》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开始查考《申命记》。《申命记》的意思就是第二次的律法，实际上这是摩西对以色列民的最后劝告，这可能呢是在摩西生命的最后一个半月里所说的话。这时候他已经120岁了，仍然耳聪目明，因为有许多以色列民是在旷野里出生的，因此摩西向他们再三讲述神在过去的历史里为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数百姓并没有看到红海被分开的神迹，也没有在埃及地受到可怕捆锁的记忆。由于这些在旷野长大的孩子们对旷野生活的危险呢毫无警觉性，因此呢摩西要再三的提醒他们，虽然他对他们反复讲述从出埃及到至今要进入迦南地这个40年来的历史，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事呢是在第40年的第11个月的第一天里说的。在第41年第一个月的第10天，也就是在摩西死后，他们为他沮丧了30天，他们就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地。因此《申命记》记载的呢是在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入应许地前，在摩西生命最后的40天里，他向以色列人做的最后劝诫，为要让他们从他所重述神的种种作为中得到鼓励。摩西鼓励他们要进入那地，并要去得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界。《申命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第二节提供我们一个小小的注解，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一段开始进入应许地的旅程，要走11天，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只需要11天的旅程里却走了40年又11个月。从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尼亚大约是126英里。我们知道在旷野的旅程中有一部分是必经的，从离开红海到进入应许地必须要经过旷野， 那是长达11天的旅程。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大部分经历都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这段历史呢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情景。对于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经过旷野进入应许地，有属灵上的寓意。我觉得这里呢主要预表基督徒的道路、生活和经历。说到埃及呢，这是个充满束缚、奴役和艰苦之地，预表属世的生命在世界的生命做肉体和撒旦的奴仆。因此呢，埃及预表我们老我的生命，而神要带他们进入的应许地则是个典型的在圣灵里充满荣耀的得胜生命。这是神要你去活出来的生命，一个得胜的超越老我的生命。因此我们要从老我的生命里出来，要从旧生命中被释放出来，进入与神的新关系中，学习凭着信心而活。当我们撇弃属肉体的生命，就能开始在圣灵里走全新的道路。在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和茁壮的过程中，必要走上一段旷野的历程。但是神并不希望你一生都滞留在旷野里，神要引导你靠圣灵而行，得圣灵充满，过着由圣灵掌管的生活。我们的旧性情老我被致死，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活过来了。但是这非要靠着信心方能做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里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他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道，他在旷野的经历，他读神的律法并赞同神的律法是好的，也决心要遵行。但是他发现在他心里有另一个律，是一种悖逆的律。每当他想要去行善，邪恶的意念却在他里面。许多时候他想要去行善却行不出来，而他不想要做的恶事呢，却不由自主的不断的去做。他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悲惨不堪的处境之中，他想要顺从神，渴望遵行神的律法，他承认神的律法是好的，是正确的，他应该过这种生活方式。当他认识神圣洁的律法，也深深地被他吸引，甚至于渴望能够去遵守它。然而他没能促使自己的肉体私欲去顺从神的灵。因此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里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里却发现自己找到了所呼求的答案。这个呼求其实已经指出他本身的答案，谁能救我脱离呢？他不再说我如何能自己从这里得到解脱呢，现在他开始向外寻求帮助。因此呢，我们在旷野的经历能使肉体的情欲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我向神承诺，我愿意尽力做得更好，下次不再重蹈覆辙。我也愿意尽力去使肉体的情欲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但是我发现那邪恶的律也在我身上工作。罗马书第七章的十九节，保罗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无法让自己的肉体情欲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因此呢，神的解决方法是要我们向着肉体死，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必须凭信心承认自己的旧性情属肉体的生命 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让我能够在新的性情里，就是在属基督的性情里活着，而靠着圣灵而活。但是在这以前呢，我必须先做这个呼求，谁能救我脱离呢？我必须来到这个地步，知道无法依靠自己从肉体的捆绑里得到释放，或者靠自己的自以为义，或者靠自己的善行和努力去获得神眼中的义，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必须要放弃所有自我提升的方法，要向外呼求帮助。只有这样，圣灵的能力才会在我身上彰显出来。圣灵会来帮助我，替我做那些靠我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呢？哦，我有希望了，因为现在我知道我不能拯救自己，因为长久以来我不断地试着要救自己脱离这种处境，但是总是以失败告终。现在我认清了自己的软弱，我开始向外呼求能够帮助我的力量，谁能救我脱离呢？神的答案就临到了，从圣灵而来的力量能把我拯救出来。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我发现那些因我肉体的软弱而无法摆脱的事，神已经用圣灵的大能为我预备好并且完成了。能够顺服圣灵而行，并且有属灵的生命，过着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生活，是多么的荣耀啊！神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不希望他们在旷野灭亡。他们经历过了一次不幸的失败，那是缺乏信心的失败。他们没有能凭着信心进入神所应许他们的地界。神已经清楚地对他们说，这里就是了，这地是属于你们的。但是他们看见的呢，不是神，而是那地的巨人和高大的城墙。他们注视的是障碍，而不相信神有能力去铲除障碍。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我们检视自己的生活，往往看到自己总是屈服于肉体的情欲。我们习惯只看到障碍，说啊，我好软弱啊，我很努力了，你不知道我为这个事已经挣扎了多久了。我们只看到这些障碍，却看不见神的大能大力，能将我们从障碍中解救出来。因此呢，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在以色列民失败的地方栽跟头了，而要凭着信心站在主得胜的充满能力的地位上，靠着圣灵而行，让这救人救的性情与基督同死。原本只需要11天的旅程，竟然磨蹭了以色列人40年的光阴。其实呢，准确的说是41年，因为他们是直到第41年的第10天才进入神的应许地。他们终于过了约旦河，开始要去征服那地了。这是一段有意思的小注释。申命记第一章的第二到第五节，从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一日，摩西照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都晓谕他们。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什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莱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说这就是申命记这卷书名的起源。摩西开始再次宣告律法，其实呢就是重新述说神的律法。申命记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 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黎巴嫩山，又到耶弗拉底大河。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神命令以色列人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啊，够了，你们绕行这山地的日子够了，嗨，现在呢是时候得进去得神所应许给你们的那地了，要靠着你们过去在灵里的成长和生命进去吧。当然重要的是进去得着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给他们之地。摩西在此呢向他们重述他过去遇到过的一些问题，而神呢正是借着这些问题来操练他。他说，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且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因此呢，他指派了70个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做他们的首领，他又分派他们去聆听和判断百姓的诉讼。当遇到一些棘手的案件，他们无法做主了，就把这个案子呢呈给摩西来处理。因此他们离开了何烈山，进入加底斯巴尼亚。摩西再次提到他们过去在加底斯巴尼亚所遭遇的惨痛失败。第21和22节，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派出探子的建议实际上呢是以色列民的主意，而摩西呢也认为可行，就在每个支派里面选了一个人进入那地去侦查。他们进了以实各谷之后，窥探那地，又带了那里的土产回来。申命记第一章26和27节，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你听听他们谈到神的事是多么的叫人震惊。在27节他们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他们是这样谈论神，抗拒神，这是多么的可怕。耶和华呀，因为恨我们，这是亵渎神的话。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领到旷野来，要除灭我们。实际上呢，神爱他们，要赐给他们一片土地，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他们有自己的土地嘛。神要将他们从埃及可怕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可是呢，他们却指责神恨他们。你还记得约伯这个例子吗？约伯经历了家破人亡，他所有的财产也没有了。约伯记第一章的22节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以色列人这样指控神是愚昧的行为。其实我们不也时常犯这样的错误吗？事情如果进行的不如所预期的话，我就常常会听到人们对神做出很愚蠢的指控。没有任何事比听到人们愚昧的指控神更令我生气的了。 有一次啊，我在一间小礼拜堂里面看到一个年轻人，一走进来他就说，啊，神引导我来做这件事，神引导我做那件事，又引导我到了这里来。然后又说，神带领我离开那里，害得我几乎要饿死了。神引导他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他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神。为什么神要带我到这里来啊，把我扔在这里啦？他说了诸如此类的事。很明显，神并没有引导他呀。人们这样指控神，实在是很糟糕、很悲哀的事。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亵渎神、指责神。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啊，将我们领到了这里来。哇，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因此呢，以色列百姓都丧胆了。他们说，这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得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这是申命记第一章的第28节。当时的亚纳族人呢，是一些个巨人，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以色列人因为那地的城墙高大坚固，当地的居民呢又是些巨人的种类，而开始害怕起来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分享到这里，请你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再来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当事情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相信神的手在各方面引领我们。但是当面对难处时，压力增加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怀疑神究竟怎么了。正如查克老师所教导的，我们最好不要为那些表面上看来是困难的境况发怨言。好，一会儿他将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继续带领我们思想摩西的临终遗言如何让我们今天教会从中学习功课。请您继续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总结。
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中，总是有不停的征战，我们的肉体和灵性的对立，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这两个呢是彼此相敌的，而且呢这两者都希望胜过对方，都在力图要掌管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顺服在肉体私欲之下，那么他就会控制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被肉体的私欲所辖制，我们的心灵就会不断的思想属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要吃什么呀，喝什么呀，穿什么呀，整天就思索这些事，使我们与异教徒和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的生活目的就是在于满足这些肉体的私欲和需要。但是神不要我们被肉体的意念所控制，而要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因此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为要寻求掌控你的生命，圣经教导我们不要顺从肉体或体贴肉体去满足肉体的私欲，而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 的确面对着一场属灵的征战。然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的老肉体、老生命和他的邪情私欲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他再也不能辖制我们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Thank you.